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在这儿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非常的高兴我们再一次在云彩飞扬这样的一个空中相会。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我们借着一个真实的感人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白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想过，我们一生的道路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许多的巧合以及机缘，或者是按照我自己的计划，我的理想来成就，而当中我也要来承认，还有许许多多我没有办法掌控的因素。或者，您有没有感受到，生命是有一个牵引，是有一个计划，是有一个剧本，是有一位导演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本为你邀请了一位姐妹，她叫萧碧莲，出生在花莲的池上，那么在花莲的富里长大。我相信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去到西非的几内亚毕索。我想我们很多人连这个地名都没有听过。在几内亚毕索他一待就是20年，这条人生的道路是怎么样成就的？那么对他来讲，这样的一个生命又是什么样的真实的意义与价值呢？我非常高兴当他回到台湾的时候，邀请他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萧碧莲姐妹。非常的欢迎萧碧莲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平安。
平安，各位听众平安。
碧莲，好不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成长背景？
我是生在台湾的东部最漂亮的地方，池上啊，新兴村。这个池上新兴村呢，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多农田啊，在台湾来讲呢，他们是说池上米是最好吃的啦，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池上便当啊。那我出生的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乡村，是一个客家庄。那么我的邻居所有整个乡村都是客家人，那我们家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在家里是讲闽南话，在外面讲客家话，学校的话就是讲国语啊。那这个客家庄呢是相当漂亮的一个地方，有山有水。我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影响很大，因为客家人的个性齁、哦、非常的勤劳，所以可能那样的一个成长呢对我来讲是很好的训练。
听起来那个应该是一个农村哦。
是一个农村。
所以大半都是务农，就是种田啦这一些的。啊，那您在池上到几岁呢？因为我知道后来您家有搬到富里去了。
我从出生在那里一直到11岁，然后我们就搬到富里去了。那因为我父母亲搬到那里，我们就全家搬到那里。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哦，也是很漂亮，前面山后面山，我最喜欢的就是山。
所以我想您的在那一种天然的大环境里边哈，也许也塑造了你某一方面的一个性格。碧莲，你先回想你的小时候的童年，你觉得那个童年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童年？
我觉得我的童年实在是很幸福。那我小的时候，我实在很喜欢那个大自然。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哈，我五岁的时候，因为妈妈生我以后呢，一直到我六岁才有一个妹妹，所以呢，我从小的时候很会黏妈妈。那我妈妈有一个菜园哈，就是离我们家不远。那菜园呢，就是在一个河的旁边。那他到哪里我一定跟上去的。那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就到那个菜园那里玩，就不小心就掉到那个河里面去。那我有一点印象，就被流了 一段啊，
被水冲走了。
冲走了、哦、就是靠近那个桥的地方。那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妈妈很快的从另外一边过来，就把我从水里面拉上来。那我有一个印象，就是他抱着我回到那个乡村，那乡村所有的人就跑出来说，哎呀，你的女儿怎么样啊，他就觉得说我好像要离开世界。那从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有一天我会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从此以后呢，在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怕黑，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晚上我就不敢出去，除非是妈妈跟我出去。所以从小就有一个想法，说有一天我会离开世界。离开世界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从小学一直到我十几岁哈，我还是有那个问题在我的里面。
所以那么年轻的时候，你经历那件事情，你开始去思想人生到底怎么回事。那我觉得也面对了一个死亡，那是一个很真实的啊，一个你会去面对的一个情况。
所谓说怕了，
对，你会害怕了。
不过我们的家因为是非常迷信的哈，我们都是拜拜的。我的爸爸他是画那个观音菩萨的，印象里头就是画那个关公啦，哈，台湾民间所拜的，他画在玻璃里面，然后卖给人家拜。所以呢，有很多在东部啦，就有一些家庭他们买那个整户，然后放在客厅啦、然后就拜观音菩萨啦，还有什么关公啦，这个是我爸爸那个时候做的工作。我的家因为不是很富裕啦，所以我们有七个兄弟姐妹。那我是在中间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诶，最好我去学一个能够自己谋生。那我小学的一个同学啊，他就是做美容。那他就说，诶，到我们店里那里学美容啊。好、就是什么化妆啦，剪头发啦，剪指甲啦，需要学一年半。所以我就去学美容。学完了以后呢，我就到玉里去，在玉里的一家美容院。我们那个美容院呢，是专门对一些太太啦、小姐啦哈，让他们很漂亮哈、
是。
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宣教师哈，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宣教师，是一个美国人。那这个美国人呢，头发白白的哈，他叫白克人教师哈，他是从美国芝加哥来的。他原来呢，他是到蒙古去，然后到香港，然后到屏东，我们台湾的屏东。那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大概50多岁吧，我还记得哈。他就到玉里来，就在玉里那有一个很小的教会。那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我也不知道教会在做什么。然后他就到我们美容院来，他就找了我，他要我帮他剪头发，帮他洗头发哈，帮他烫头发。那烫了几次他的头发呢，他每次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耶稣爱你吗？在我的心里说，诶，这个美国人的神怎么会爱我然后他每一次都讲一些耶稣的事情。他第一次给我一本圣经，我就把它丢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什么耶稣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中国人台湾人有很多神啊，所以我不觉得那个是对我很重要。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大概17、18岁齁，但是18岁我见到这个白客人小姐啦。那有一句话呢，对我来讲是很深刻的印象啊。他就用圣经的话，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然后他说，你知道耶稣爱你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神，可是有一句话呢，真的是深深的进到我的里面，那就是说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过去呢，好像有一段时间我就很怕死，因为小的时候掉到河里面去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诶，有一天我一定会死啊。这个圣经好像说，你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那个美国小姐，他又问我啊，他就说，诶，你知道吗？世人都犯了罪。我说没有啊，我没有犯罪啊，我也没有偷东西，也没有杀人，我怎么有罪呢？他就是每一次他都带了一些圣经的话，那我就觉得说，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啊？他很快乐啊，他就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小姐，头发白白的。我还有一点印象，他在狱里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会称他白老师，白老师。然后他跑到哪里的话，他们说，哦，白老师来了，白老师来了。就这样子。那后来呢，在他的那个小教会里面，他有教英文。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很年轻啊，我很喜欢唱歌啊，好像唱的歌好像越唱越伤心，越唱越孤单啊。我也很喜欢看电影啊，我也很喜欢啊，就是仰望明星啊，就这样子。可是我好像心里面还是很空虚啊，就好像我要寻找一个东西，我也没寻到，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我那个时候所想的就是说，我要成为一个很好的美容师，我要赚很多钱，这个我的观念，因为我们家不是很富裕嘛。然后啊，他们那边有教英文啊，那我们呢里面的一个同事啊，他们说，诶，我们去学英文嘛，因为他是美国人啊，教英文教得很好啊，所以我们就去了，就去学英文了。但是有一天啊，因为他送给我一本新约的圣经，我看不懂，因为前面都是讲什么什么几代几代啊，我看不懂，就把它丢了啊。然后第二次他又说，诶，你的圣经呢？我说对不起，我看不懂。他又给我一本，然后我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了。然后他就说，我的家就在那里不很远，什么时候你想来你就可以来。那我就试着问他，我就说，我能不能早上6点钟过来？他说可以啊。我能不能晚上10点钟过来？他说可以啊。因为我做美容哦，他们早上7点半就开始，一直到9点半，我就中间不可能出去嘛，
哦，是
只有那个时间可以。他就说可以啊，我的家随时都为你开的。就因为那一节圣经哦，我才开始要知道到底圣经是不是真的。如果圣经是真的，我不相信它，我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机会。我就开始跟这位小姐呢，美国小姐读圣经，我们就开始从约翰福音开始读啊。其实他美国人，他是讲中文，我还讥笑他的中文好像讲得不好，其实我也讲不好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我就每一天到他的家读圣经半个小时。开始的时候他解释圣经啊，因为我看不懂嘛。以后呢，他就说，诶，你念中文念得很好啊，那你应该告诉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这样，那每一次去他家呢，他就喜欢唱歌啊，齁啊，那个歌齁，我很喜欢啊，因为我自己本人也很喜欢唱歌嘛，啊，那个歌好像很不一样，跟普通的歌不一样。然后我大概是4个月跟他每一天读圣经，读半个小时。然后每一次他都要祷告，那我也不会祷告，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信他的耶稣啊。但是我就从圣经里面，不是诗篇吗，有很多祷告词啊，我就把它背下来，然后跟他一起祷告。其实神开始在我的心里面工作了，我也不认识这位真神嘛。那有一天呢，我就在我们的美容院的2楼啊，2楼那里大概有10几个啊，就是我们民间拜的一些关公啊，什么还有族谱啊，都在那里。那有一天我看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想，哎呀，耶稣是真的啊，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献上第一个牺牲祭啊，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那一天我突然的明白，耶稣是为我的罪而死。我以前以为说我没有罪，其实我是一个罪人， 我常常会发脾气，我常常会跟大姐吵架啊、哦。后来我才晓得说，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是永生。所以我那一天在那边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耶稣为我而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通往天堂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那一天呢，我就试着祷告，我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请你原谅我。然后我就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面。你知道吗？那一天我真的是很高兴哦，那种高兴很难去形容啊。我就回去跟那位白老师，我说我昨天真的要相信你的耶稣。哇，他好高兴啊。
他也好高兴啊。
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还是在美容院那里工作，大概有四个月，在四个月的时间继续跟他读圣经。我就开始在美容院跟我的老板讲，我说耶稣爱你。他们都笑我，他说啊，现在哈、哦，你信耶稣、哦，你就是跟那个美国人的耶稣是吗？我说不是啊，耶稣是真的，我真的很高兴哈、哦，因为耶稣赦免我一切的罪，他给我新的生命啊，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就开始明白，不需要许多的献祭，因为一个就够了，那就是耶稣为我们而死。那我开始对我的客人、哦、就是美容院的客人啊，一些太太啊、小姐啊，还有我的同事啊，我告诉他们耶稣的事情，所以他们每一天都笑我说啊，你就是跟随那个美国人的耶稣啊。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没有马上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反对，所以我自己决定就在那个小的教会受洗。后来呢，信了主以后，我回家跟我的爸爸妈妈讲，就是受洗以后啦，我妈说啊，你怎么要跟这个什么美国人的耶稣啊？哦，她真的很生气哈，我妈真的很生气，她说我死的话哈，就没人拜我了。那我妈非常非常生气，她就说好，你要信耶稣的话，我就跟你断绝关系。我那天啊，我很难过。但是呢，我就进到我的房间里面，我就祷告，我说主耶稣，我知道你是真神哈、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唯一的救主啊。那我说主啊，我盼望我的家人也会信耶稣啊。所以我信了主以后，大概有两年很困难，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哈、啊，因为我每一次回到家里，我爸爸妈妈都，我妈都要。一个月一次都要拜拜嘛，我爸的话他是每天都要烧香啊，那我们的话我们以前都是这样拜啊，信了耶稣以后不拜哈、啊、就很不容易，所以我回家妈妈就很生气啊。我还记得我的祖父啊，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刚刚信耶稣大概一年多吧，那我就回去看他，他还没有走之前我还跟他讲耶稣、欸、我爸妈他们就不相信啊，他说我好像是怎么样，神经有问题。那我祖父去世的时候，我们呢、啊、台湾人都有叫什么做筛工哈、啊。
哎呀，要请那些什么。
哎，大概一个礼拜哈、啊、在那里。
嗯。
然后还要叩拜那个尸体哈、啊嗯。那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都穿那个麻衣哈、啊。然后我们那个乡村是非常迷信的哈、啊、还有一个叫铜啊，大铜啊，就是有一个大铜，他们要敲那个铜的声音啊，然后全家人都要跪到那个火车站去接那个铜啊。我还记得我没有跪下去，然后整个乡村的人说这个哈、啊、就是信耶稣不孝的啦。我还有印象，他们就一直说这个哈、啊、就是信耶稣不孝的人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出信主两年呢，我受不少的逼迫了。感谢主啊，我信两年以后呢，我带我的小弟弟，我就说诶，到一个营会去啊。所以我的两个弟弟后来两年以后他们就信了耶稣、哎、我的两个弟弟的家庭他们现在都是基督徒、哎、
是，我相信耶稣的爱真的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去、
嗯、
那个时候你几岁？
我受洗是20岁，
18岁
真的是听到福音了、
然后20岁受洗
、
是。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日子有2年的时间要面对家庭对你的不谅解，还有很多就是传统的那种习俗里边的那个挑战。可是直到如今，我相信碧莲一路走过来，去回想当年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有更多更多的恩典是在神的里面怎么样来带领出来的。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听听碧莲的故事。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邀请萧碧莲姐妹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碧莲刚才有跟我们说到，你信主了以后家庭也会有反对，那我相信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或者你的生活一定会产生某些的变化，包括你的工作各方面。你可不可以谈谈刚信主的那一段时间啊，你怎么样来经历神或者来持守神所要给你的？
感谢主，因为当我信了主以后，耶稣在我的里面，他开始改变我的生命。过去呢，常常 我还记得那个宣教师说，哎，到我们教会来，我说好，其实我没有去，就撒谎了。信了主以后我就开始改变，哎，也开始知道怎么样爱妈妈，开始跟姐姐和好啊。神就是很奇妙了，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我的观念开始改变，哎，那我有渴望就是更了解圣经是什么。那因为在美容院我没有假，也不可能到教会去，那我就把工作放下来。那我的那个老板他说，哎呦，你怎么那么傻，你已经可以工作可以赚钱啊，你为什么要放下来？我觉得说不是钱最重要，以前我是觉得钱最重要。那感谢主，神就为我预备另外一个工作，我只要有礼拜天，礼拜天坐在教会可以唱诗歌，可以听讲道，这个是我唯一的要求。那感谢主，神就为我预备一个工作，在台北的一家孤儿院，叫希望院。我说不管怎么样的工作都可以，打扫啦，做什么，只要有礼拜天就好了，这个就是我的要求。
是，并且我们看见，其实你整个的人生的价值观都被改变了。你原来就想我要好好的做美容，然后我要赚钱，可是这个时候对你来讲那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了。可是白云会想到你一开始跟我们提到啊，从你很小的时候，因为你有一个被水冲走的那种经验，你对死亡的害怕啊。那么在这一点上，你信耶稣以后，这个部分有没有去从你这样的一个信仰里边去得着什么样的一个答案或者什么帮助呢？
有啊，因为我开始读圣经嘛，圣经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然后圣经很清楚的说，我告诉你们，信子的人有永生。所以有的时候偶尔也会想说，诶，有一天我走的话怎么样，然后圣经的话就跑出来说，你信子有永生。所以我觉得信了主以后是改变了我的那种不会再害怕将来是怎么样。
所以你有那个永生的确据，
有永生的一个
确据，非常有把握。过去可能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死亡之后
是
怎么样，
哎，对对。
那现在这个部分好像你从神的话，并且我觉得你很相信神的话。
是啊，
哦，神的话你就觉得就是这样，是绝对可信的。
你知道，因为我们家里面就是说，我们死的话就是到地狱去嘛，还有什么十八地狱哈。然后呢，只有那些什么念佛的人就没有讲到地狱，但是所有普通的民间的话，就是说死了以后到地狱去。可是，在圣经里面说，你信了耶稣的话，你到天堂去，所以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我想对生命不只是在今生，而是在永恒里面，你都能够知道那个确据，并且很清楚给你这样的一个蓝图啊。
对对。
那碧莲刚刚说到，你为了要能够守主日，所以把你那个原来的工作都辞掉了，然后到一个希望院，那是一个孤儿院。
对对对。
哦，好，那谈谈看你这一段，你后来是怎么样转折？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工作？
在孤儿院哈，我的工作就是做清扫的工作。然后呢，我负责那个比较小的，他们是完全都是女生啦，没有男生啦。我就负责幼稚园的小朋友，一二年级。那他们呢，就是到外面去上课，下午就回到孤儿院。那你就要帮助他们啦，让他们去洗澡啊，他们睡觉的时间要赶他们睡觉啊。那因为这个孤儿院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孤儿院，那有宣教师在那里工作。那宣教师呢就说，哎，我现在是信耶稣了，我应该给他们讲故事。其实我对圣经也不是很了解，刚刚信耶稣才一年吧。那宣教师就说，哎，这里有故事书，你读一读。然后早上的时候，他们那个孤儿院每天早上六点钟有一个晨更。晨更就是每一个在那边工作的人齁，他们就给他们晨更嘛。就是讲故事，还要背圣经，
给小朋友
背圣经，背圣经还有奖品。那我自己的话，就对圣经不是说完全了解，那其实是在那里成长啦，在基督里面成长。因为他们给我书，我就读了，然后读了以后就教小朋友。我不是那边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职分，其实我就是在那里工作，清扫啦，拿水啦，带他们出去啊，回来啊。那我就开始继续的就读夜间部， 就晚上到夜间部去读书啊。嗯、那礼拜天呢？礼拜天我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那教会的人就说啊，你信耶稣的话，你现在你就可以教小朋友啊。那我说我不行啊。然后他说可以啊，他们就给我书，我就教那个最小的五六岁的小朋友在教会、嗯、嘿。那其实是教我啊。所以在孤儿院里面就是我一个成长的一基督徒的成长灵命成长的一个地方。
是是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啊，我们还没有问碧莲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啊
是
啊现在啊就是在非洲工作啊在非洲传福音
是
刚刚回来家里。
一个叫做几内亚比索的地方在那边当宣教士。
对对对。
是你在那边多少年了
第一次进到那里是1986年
是
对20年哦。
到现在有20年了、嗯、好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们又回到刚刚我们说在孤儿院可是你说那个即使最微小的工作扫地啊帮小朋友做你都愿意做。那我觉得好像你的生命是一个很奇妙的转折跟带领你怎么会走上到非洲去当一个宣教士这里面一定有很奇妙的工作我们要来听听那你这段历程是怎么样过来的
啊，到非洲在孤儿院我从来没有想过非洲
是
我在孤儿院工作的时候我一个目的就是要传福音嘛在孤儿院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孤儿哈都是来自不一样的家庭背景啊破碎的家庭啊哈、哦。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有那么多需要的人如果他们都是信耶稣有神的爱就可能就不需要有孤儿院哈、哦。不过在孤儿院的时候呢因为我刚刚信耶稣心里面很火热然后在台北有很多的很好的讲员啊什么特会啊哈、哦。那有一次有一位唐崇龙牧师哈、哦从印尼来台北一个培灵会啊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把自己全权的献在主的面前我就说我要多读圣经多了解神的事情我愿意全时间来侍奉主啦那神就借着以赛亚书啊第六章第八节说有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其实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孤儿院啊我跟另外一位姐妹她是在银行上班的我们住同一间房子她也是住在孤儿院她就帮助那些孤儿啊做他们的功课啊那有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啊那个梦啊就让我全权的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嗯、其实也不是什么梦啦就晚上的时候睡觉我晚上从来不会醒过来的那个时候很年轻一睡就是第二天才醒过来那有一天三点钟哦，那一位也是姓萧的一位萧姊妹啦，她说碧莲啊，你怎么在哭啊？我说没有啊，我哪里有哭啊？嗯、然后我一摸摸我的脸，哎，真的我哭哦。然后呢，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回去睡觉，我就到客厅去看圣经，那就是看到那个以赛亚书六章第八节。之前呢，我突然想到啊，为什么我哭啊？其实我只是有看了两个画面，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地方很黑很黑，什么都没有，看不到，什么都没有。但是有很多的那个手哈，就说救我，救我，救我！我看到的就是手哈，说指头说救我，好像有人要淹到水里面那样子哈。然后我就说哇，这些人都要死哦，他们都要到地狱里面去啊。那我就大哭了。其实我看见的就是说，人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就是死路一条人没有耶稣的话就没有盼望人没有耶稣的话人生就是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的那个感动就是说我的家人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我爸爸妈他们还不是基督徒嘛我两个弟弟信了耶稣其他的都还不是那我的关心就是说我的家人有一天都要到灭亡之路那我就很感动啊那一天晚上我说主啊我真的是需要去传福音啊所以我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然后我就到神学院去了那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是专心要读圣经嘛读圣经的话将来可以把神的话讲得清楚了那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到非洲了
OK
然后在神学院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礼拜的培灵会就是有特别的讲员那有一位讲员呢是从巴西来的是一位华人的一个牧师他就讲到宣教然后有几天呢我很感动啊。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宣教，我以为是宣教师都是外国人，
都是像那个白小姐这样子的美国人，
好像那个白小姐一样的外国人，美国人或是欧洲人啊。然后呢，在那个信息里面呢，他就讲到说，为什么上帝创造那么多的中国人啊？中国人到任何一个世界的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中国人。那中国人呢，很会跑，也很会赚钱啊，很会开餐厅啊，叫人的肚腹饱足啊。然后他就讲，他说中国的宣教师在哪里？神说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神的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啊。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他又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其实啊，那一个礼拜我真的很感动，我有感觉到说神对我说话，可是我就是不愿意顺服。我觉得说我的同学他很会讲英文，他可以去宣教。我有一个同学姓庄的，庄小姐啊，我说主啊，差遣庄进院去，他功课又很好，读书又是读第一名，讲英文也讲得不错，他应该去宣教。所以我就拼命的为他祷告。但是最后一天的那个聚会，我回到我的房间，主耶稣就说，碧莲啊，我是用我的重价把你买回来的，我有权利支配你的一生啊。其实那一天我真的很感动，我说主啊，好啦，我再一次把自己全权的献在你的面前，无论你要我到哪里去，我愿意去。其实我也没有想过非洲，我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到哪里去我就要去。后来呢，因为有一个遇到故事，非洲的一个遇到故事，一个非洲的小男孩他怎么样信耶稣啊，那个故事啊我很喜欢。我就是在教会的主日学呢，告诉小朋友说非洲很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我那个时候对非洲的观念就是说，伊索比亚啊，那些什么饥饿的小朋友啊，需要耶稣啊。我就对我们中国的小朋友挑战啊，我说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当我们这样祷告这样挑战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声音说，诶，碧莲啊，你可以去啊，祷告是一个事情啊，你行动又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说非洲我怎么可能去啊，那么远，我也不太认识非洲啊。不过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关心非洲的消息啊，然后开始了解非洲的事情啊。一直到有一天呢，我毕业了，神学院毕业了，神没有开路，我就在教会工作，就是在台中的一个地方工作。然后工作了几年呢，有一次我拜访另外一位我的同学，他是师母啊，他说，诶，碧莲啊，你不是说要到非洲吗？你怎么还在这里啊？那是在神学院二年级的时候，我曾经讲过神也没有开路，然后我就在自己的地方就传福音啊，做教会工作。然后他给我一个叫做看哪月刊啊，看哪月刊就是国际环球福音会的一个刊物，那刊登一些非洲就是西非的几个国家的一个需要啦。那个刊物呢，有讲到甘比亚啦、象牙海岸啦、塞内加尔啦、几内亚比索。当我看到几内亚比索的时候，他那里就写说我们需要儿童工作者。我一看的说，诶，我可以啊，因为我很喜欢儿童嘛。然后呢，我就看了完了那个刊物啊，那刊物的下面说，如果你对宣教有兴趣的话，跟我们联络。那我就写信给这个机构叫国际环球福音会，然后呢，他们就跟我有一个约谈呢。他说你要到几内亚闭所哈，几内亚闭所哈是讲葡萄牙语的啊，你需要学葡萄牙语。如果你要参加这个差会叫国际环球福音会的话，你必须要学英文，因为是国际的语言。然后呢，他一讲，我说哦，还要那么麻烦哦，到非洲就去非洲了。不过真正肯定我哈，肯定我去这个几内亚闭所哈，就是有一个宣教师，就是在几内亚闭所工作。他写信给我，就说神要你到那边去，他们都欢迎。 然后他写了几章，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些怎么讲，就讲那边的情形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吉内尔毕索是在一个饥荒期，所以说宣教师去那边要带食物去了哈，还有说什么有疟疾的问题啊，我也不是很清楚哈。然后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有政治的问题啦，有人民很贫穷啊。然后那个信里面最后就是说，如果神呼召你，我们都欢迎你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宣教师来这里。当我看到那些信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哈，哎呦，这个是什么地方？怎么那么多问题哈？回来还要带食物去哈？我就祷告，我就拿着那个信祷告啊。当我祷告的时候，就以前背过的一节圣经说，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吉内亚毕索的人，他们贫穷，他们不仅是物质的贫穷，他们心灵也贫穷。那我就得到那一个印证呢，我就说，主啊，是的，我要去，不管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我不是要去一个地方很好的地方，我是要去一个地方需要耶稣的地方。就这样子，我就凭着信心就走了。所以第一次进到非洲的时候，我很喜欢非洲，空气很好。
碧莲，听你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不知道是羡慕或者是疑惑，一个女孩子而她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我就是要到非洲，并且那边你一去就喜欢了，那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动力在你的里面。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困难，或者有很多现实环境的一个拦阻，其实是很现实的问题会存在的，可是听起来好像你就觉得很单纯的，我就是要去了。这个里面我想一定是有一个生命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在里面，会让你这样子的愿意去。
我觉得是有征战啦，要去之前哈、听起来好像是很快乐的去哈、
是
啊、其实当我跟人讲我要到非洲的时候，我也有不少的困难，也有征战呢、有一些人就说，诶，你怎么可能到非洲去？然后我的母亲哈、她说不行啊，你不可以到非洲去。因为我在神学院毕业，也在教会工作一段时间，也是一个适婚的年龄啊，所以也有一些征战啊，就是说你去或是你留下来。那我记得我妈妈就说，诶，不要去啊，你要去就去美国，不然的话你就结婚，你结婚有先生的话你可以去啊。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去之前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对我很有兴趣啊，他就是有负担，就是做牧师啊哈。可是就是我们的方向不一样，我要到非洲，他好像没有负担。我觉得说人的生命，每一个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的。那么我要走的话，我就是要完成神在我身上的目的。神的计划是要我到非洲，我很清楚。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一个青年团契哈，我骑着脚踏车回到我住的地方，因为本来就是准备要去，然后还是有征战，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哈。因为去到一个地方，你完全不知道的一个地方，也不是说你就是很快乐的就去了。然后我很清楚说，神要我去，神要我去，他对我的生命的一个计划。所以那一天我从教会出来，那我就看着那个月亮哈，还很亮哈，我就觉得说，耶稣这么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我可以顺服他，要我走在他的道路上。所以我就想，耶稣爱我比任何一件事情更重要。所以有一句话说，如果耶稣基督爱你，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没有一件不能为他而做了。其实你说，如果我怎么可能有那样的力量到非洲？我觉得就是神在我里面所动的善功，他要完成。
的朋友，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北非常的感谢萧碧莲宣教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的道路。一生的路要走向何方呢？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呢？这位从小生长在花莲富里的小女孩，她一心想的是，我要做一个很好的美容师，我要赚很多的钱来改善我的家庭环境。直到有一天，她遇见了一位大家称她白老师的宣教士，将她生命里边的问题再一次的浮现了。这位白老师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为什么这么快乐？因着这位宣教士，碧莲在18岁第一次听到福音，20岁受洗。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开始有不同的变化。他知道自己是上帝重价买回来的。他对这位上帝说，你要我到哪里，我就愿意到哪里。而上帝就向他指示了一个地方，是在西非几内亚闭所，到那里去做儿童的工作。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当时如果他要去几内亚闭所的话呢，他必须要学葡萄牙语，当然他也必须要学英语，还要学当地原住民的母语。同时那个地方当时正是饥荒期，他要自己带着需要用的食物去。那里有疟疾病，那里的政治不安定，那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碧莲的心有没有挣扎？他说有。可是在他心中有一个更深的感动，他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创造的，而神对每一个的生命都有他特殊的目的。我想很多的宣教师就是这样子向神做回应，我知道神你要做一件新事，是超过我心所能够测度的。而神对每一个他所选召的仆人说，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我耶和华必引领你，要走我所为你指定的道路，来完成我的使命，来荣耀主的名。那么碧莲如何走上这样的一个宣道之路呢？他怎么样去到几内亚闭所这个地方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又有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我们下一集还会继续邀请萧碧莲宣教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萧碧莲宣教士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跟我们索取我们在节目中所播出的每一集的生命故事，好让这一些的故事我们不但能够重复的听，也能够跟我们的至亲好友来分享，使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着祝福，得着帮助。要如何来索取我们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另外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的话呢，欢迎您使用通信方式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今天节目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云彩飞扬下周同一个时间再相会。
四处奔跑何时已如